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人荣耀，更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啊！我们生命中，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泪水，其实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什么记号？恩典的记号。好，今年呢，我们一起要从《使徒行传》一起来学习怎么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他原来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被主耶稣重建以后，他放胆的向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宣告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赐下赦罪恩典的主耶稣。结果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归主，也因此初代教会就产生了。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位生来就是瘸腿的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当他得医治的时候，立刻跳跃的赞美神，就引来许多人好奇惊讶的来围观。然后使徒彼得他再一次的把握机会来传讲主耶稣大能的救恩，就信主的人数光男人就增加到了5000人。那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如果加上妇女和孩童的话，教会可能那时的人数已经将近2万人。因着使徒他们传讲大能的信息，再加上教会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我们也看到教会快速的增长。但是因为也有很多教会里面的会众，他们从外地来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已经不会讲希伯来文或者是当地的亚兰文，所以那些讲希腊话的妇，特别是寡妇，因为在语言上的隔阂，他们在天天供应的事情上呢，竟然被忽略了。我们前面说，照理说大家慷慨奉献，本来是应该没有人缺乏，但是因为语言的隔阂造成了困难。那教会在面对这些怨言的时候，身为领袖的12使徒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回避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们也知道神给他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教会和门徒来祈祷，而且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在圣灵的带领下立刻召聚了众门徒，然后从他们中间，在这里圣经跟我们说，从他们中间拣选了7位。这个7位有什么条件呢？我们来看，他说要有什么好名声，然后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来管理教会的饭食和其他的行政事务。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教会领袖各尽其职，配搭侍奉，不但保守了教会的合一，也及时解决教会的问题，不让当中的怨言发酵，也避免了教会的分裂。 从这个经文，我就回想到我们北区教会过去六年真的是充满神的恩典，也因着弟兄姐妹同心侍奉、尽心奉献，以及我们母会西区中国教会大力的协助，神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会堂。我们的教牧团队除了我以外，当然还有负责英语事工以及高中生的康马泰牧师，以及负责儿童事工以及我们初中生的黄丽师主任。我们主要的责任当然就如同初代教会的使徒要什么祈祷和传道，然后呢建立门徒，当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目前大家也知道北区教会呢我们还没有正式的独立，那我们目前呢并没有长职团队，但是我们也有领导团队啊，领导团队来负责教会的行政和场地的维护啊，大部分都是由他们和我们教会的半职的行政同工陈建德弟兄来负责。那北区教会其实我们也计划将来是需要独立的，所以我们当中的领导团队的领袖们，他们也有很多人呢加入西区教会的长职会，一起来学习教会的治理和奉献和侍奉。那按照西区教会的规章呢，长职会的成员他一年的任期是，有没有人知道？是两年啊。那两年期满呢，可以再续任一年啊，可以再续任一期，所以最多可以到什么？到四年。那四年以后呢，就必须要休息一年。那西区教会今天他们就会举行会友大会，就像使徒我们前面说他召聚众门徒啊，来拣选这些教会的领袖。那西区教会呢今天会举行会友大会，借着弟兄姐妹的投票来印证这些第一次新任的和准备进入第二任的长老和执事。所以那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将来也要独立，所以我们在下个主日也会举行会友大会啊。所以今天在大家夹页里面特别有一封信啊，还有选票，我们也要来一起来印证四位北区的执事。那其中呢，胡云涛弟兄他是我们新任的这个执事啊。那其他还有郭永健、魏兆安和徐振东三位弟兄呢，他们都将进入第二任的服事。所以我们下个主日也要同样的为新任和进入第二任的这些执事们哦，我们一起来用选票来印证。那当然如果你已经预先知道你下礼拜不能来参加我们的会友大会的话，你可以今天祷告后来投票。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希望大家也回去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用祷告来寻求，然后下礼拜来印证。那如果你今天要投票的话，你就可以到时候可以交给，把你的选票交给我们的招待，或者是丢进我们在大门中间的那个奉献箱，在后面。那我们的领导团队除了刚这四位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现任的，是现任西区教会的长老会执事啊，还有三位，所以总共有几位？我们教会我们刚刚说有七位被拣选，对吧？我们靠有七位现在已经在西区教会的长执会。那其实除了我们现在提到的七位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两位啊，就是负责总务，就是包括总务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饭食啊，包括我们饭食，我们午餐团队啊的毕卓兴弟兄，以及负责儿童事工的欧尚黎弟兄，他们也都是我们领导团队的成员。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我们领导团队的成员他们只是做事而已啊，其实这些领导团队的成员他们不但在我们教会 这个负责各样的行政事工，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大部分他们都是小组长，或是小组里面的什么主要同工。他们其实和教牧团队一样，也肩负着祈祷、教导和牧养的责任。所以我也让大家了解，教牧和领导团队之间在地位上绝对没有高低之分，我们只是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职责，我们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怎么样同心侍奉来荣耀主名。好，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为我们的教会以及这些忠心侍奉的领袖，我们一起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在这里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高举你的圣名，彰显你的荣耀。就恳求主你继续带领赐福我们的教会前面的脚步，也为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忠心良善的教会领袖，他们认真的服事，合一的侍奉，向你献上感恩。就求主你兴起我们教会更多的领袖，借着服事不断的经历你的恩典，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社区的赐福。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先念到第十一节。找到之后，或者你按照荧幕上，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施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拿地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就起来和施提反辩论。施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被拣选的七位领袖，第一个被提到的就是司提反。除了前面我们提到说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里又形容司提反他满得什么恩惠能力，而且他也和使徒一样能够行大奇事和神迹。那这里那个有一个叫做利百地拿，那特别在如果大家看中文新译本的话，那边特别翻译叫做自由人，因为在初代教会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很多人因为战争所以大部分的百姓因为贫穷而成为了奴隶，后来或者是自己买赎自己，或者是被别人买赎，也可能被主人释放，所以他们被称为自由人那这些自由人呢，他们原来处在外邦人的地区，那所以在外邦人的地区，所以他们要坚守他们的信仰，严守摩西的律法。那现在也因为五旬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自己建立了会堂。那因为他们要坚守律法，所以就和这一位传讲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司提反怎么样起了辩论争论。但是司提反他真的是以寡敌众，对不对？这么多人来攻击他，他有没有害怕？他没有害怕，他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用什么？这边说他用什么来说话？不是用他自己的言语，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令那些人都无法抵挡。所以我们面对抵挡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司提反，求圣灵赐我们有智慧的话语。然后结果这些人不能抵挡他，他们就用钱去买通别人来什么毁谤司提反。 好，那接着让我们来读从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啊，我们继续念第十二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些为了毁谤攻击斯提凡，他们做什么？他们做出了假见证，假见证控告斯提凡他召见耶路撒冷的圣殿和摩西的律法。大家要知道，圣殿和律法是犹太人他们最看重的事，所以宗教领袖就下手捉拿斯提凡，把他带到公会去。其实在我们读前面从福音书一直到使徒行传，我们都看见耶稣和其他使徒怎么样，都曾经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被审判。其实很讽刺人的就是，其实摩西律法禁止人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在这里这些人居然做假见证来诬告斯提凡，他召见什么圣殿和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才是违反摩西律法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接受审判的斯提凡，圣经形容他怎么样，他的面貌好像什么，好像天使。这也证明了神与斯提凡同在，他的见证，他所说所做的讨神喜悦，而且彰显神的荣耀。就好像耶稣曾经在什么登山变相，他的脸像洁白放光，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可能斯提凡很快就让他认出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所以从斯提凡的身上我们看见圣灵其实会赐下我们每一个信徒见证主耶稣的能力，因为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就已经预告他的门徒，我们都有可能被带到公会或者是官府，以现在来讲就政府机关接受迫害，因为传扬耶稣，因为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受到逼迫甚至于审判。但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呀？我们需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圣灵会来教导我们当说的话，就好像神赐斯提凡口才和智慧一样。那接下来第七章呢，是斯提凡他在犹太公会的见证，这也是神卷使徒行传怎么样，他最长的一篇信息，最长的一篇信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全部的讲一遍，但我们很快可以把一些重点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大祭司他明知故问嘛，对不对？他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就说什么事啊？就是斯提凡他召见圣殿和摩西律法的事情，是不是真有这事？这是不是明知故问？他们就要逼迫斯提凡。所以斯提凡他先引用犹太人的历史，就他们的老祖先，犹太人祖先就是谁？就是说我们看创世纪就知道是亚伯拉罕，神特别拣选的亚伯拉罕。当然其实他主要不是要讲犹太人的历史，他要讲的是什么？神对人类救恩的计划，神对人类 救恩的计划。我们就看到其实亚伯拉罕他还没有来到迦南地，还在两河流域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然后先要他什么，去到哈兰，往西北走哈兰。哈兰离他亚伯拉罕老家大概有530英里，光那时候步行的话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又带领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又是其他400多英里、哦、所以将近1000英里的一个路程，又是要需要20几天。那圣经说其实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到哪里，他就怎么样，他就是跟随听从神的呼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呼召和人的信心的顺服成就了神的应许。如果你有周报夹页的话，你可以把第一个空格写上应许，神的呼召和人的信心的顺服呢，成就了神的应许。而且当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子孙，但是神却应许他，你的后裔要如什么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可是他到最后真正应许的儿子只有一个以撒，然后呢后来以撒呢他又生了一个应许的儿子叫做雅各，然后呢就从一脉单传的应许，后来雅各他生了什么12位先祖、哦、就从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家族。好，这是我们看到成为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家族。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他12个儿子中间有一个儿子，第11位儿子他叫做约瑟、哦、这个约瑟他受到10位哥哥的嫉妒、哦、因为这个约瑟他很会做梦，他梦见其他什么所有的兄弟都要向他下拜，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兄弟你会怎么想，你这个小弟弟真的是太狂妄了，就记恨他，记恨他，把他卖给去到埃及的商人，然后这些商人再把他卖给埃及的大臣、哦、就是护卫长波提法。然后你大家知道约瑟被卖的时候他才17岁了，但是因为他会解梦，神给他什么解梦的能力，给他聪明智慧，后来经过13年的苦难，他竟然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在7个丰年之后，埃及这个约瑟为埃及存了很多的粮食，在接下来的7年的荒年怎么样，他连迦南地都没有粮食，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来到埃及向约瑟来求粮食。然后约瑟他忘记前嫌，他忘记前嫌，他不计较他弟兄的恶。他特别在创世结束的时候他说，从前他对那些弟兄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因人的恶，人的恶不能拦阻神的救恩，因为神与约瑟同在，他保全了以色列他父亲雅各家的整个家族。然后接着讲完这个人的恶不能拦阻神救恩计划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另外还有一位最伟大的领袖，就是什么，就是摩西。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法老，埃及的法老王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神带领以色列人去了埃及，就让埃及人在那里什么大大的兴旺，成为了大族，成为了大族。埃及法老担心不担心啊，你们太强大了，哪一天要取代我法老的地位， 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要杀掉所有的男婴，只留女婴。但是摩西的父母凭着信心保留了摩西的生命，然后呢三个月以后实在藏不住了，才把摩西用这个篮子飘到尼罗河，然后被法老的女儿捡了去了，然后在王宫里面把摩西长大，所以摩西成为什么希腊王子，这个埃及王子啊。然后呢在这里特别二十二节他说什么，我们起来，他说二十节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神训练摩西，因为那时候埃及是有最高的文化，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几何学了，就已经有几何学，所以摩西在那种环境当中他有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拥有这样才能的摩西，当他明白自己的身世以后，到了四十岁了，他说哎呀这下我可以出头了，怎么样，他就出去探望他的弟兄，结果发觉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他就偷偷的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后来第二天他又出去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他就说你们不要再吵了，不要再打了，就当中那个欺负那个人他说哈，难道你还要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来杀我吗？哇，摩西知道他原来以为神人不知鬼不觉杀那个埃及人，这下人家告密了，他只有赶快逃走。所以在这里他在说摩西因着他的才能他的学问，以为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和审判官，可是神能不能用他？人的血气在这里什么，我们看到不能成就神的计划。所以逃到旷野的摩西就像神对约瑟一样，可是约瑟只有十三年被磨练，摩西经过几年，他在旷野过了四十年，所以这是他第二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在皇宫养尊处优，以为他可以成为首领审判官。第二个四十年他在旷野牧羊，一天到晚面对的是谁啊？咩咩咩咩咩，他就是牧羊可是神竟然拣选了摩西，在荆棘火焰中呢对摩西说话。在三十四节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怎么样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什么听见了，我要下来救他们，我下来要救他们。可是神用什么方法来救他们啊？他用什么方法来救他们？他说你来，叫摩西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奇怪，摩西说你去就好了，干嘛要我去，所以他当时呢 还有点什么犹豫跟挣扎，因为摩西他曾经以为他是首领袖，他是审判官，可是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但是神说现在我要立你是吧，做领袖，做救赎的。那摩西后来有没有顺服？顺服，因为神看到我们从约瑟从摩西的身上就看到神要炼尽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经过四十年的牧羊生涯，摩西说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依靠神的大能他凡事都能。那在旷野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不但在埃及行了十个大神迹，对不对？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也不断的行神迹奇事。我们就看到被人弃绝的约瑟和摩西怎么样，他们在神把他们炼尽后他们都成为神圣洁合用的器皿，而且这个摩西他拯救了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我们看到当约瑟带领全家下埃及，圣经说这里说只有七十五个人， 当摩西带埃及人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说光男丁就有600,000，所以大家估计这个以色列人全部出埃及大概有将近200,000人，有200,000人。所以因着摩西的顺服，被神炼净，他顺服，然后呢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啊，整个好。所以我们也看到摩西，他虽然被神列为领袖，他在旷野中有没有遇到困难？他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困难，甚至于他颁布，这里叫做他把领受那个活泼的圣言传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这边叫做什么？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什么？他们还想说：“哎呀，摩西，他譬如上山，他说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赶快什么样？我们赶快回埃及吧，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摩西虽然被神拣选，但他仍然面对许多困难。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反对，甚至于逼迫，但是怎么样？我们又坚定的来侍奉啊！我们不要丧胆，不要害怕。那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他们甚至悖逆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于用身上从埃及人那里得到的金子怎么样，造了一个什么牛犊？牛代表什么？在埃及代表力量的象征。他们准备回埃及，甚至于他们后来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祖宗也不断的敬拜外邦人的神啊、哦！最后怎么样？以色列人有没有遇到神最终的审判，把他们迁到什么巴比伦去，把他们全部迁到外邦去？所以在斯提凡他的正道当中，他开始借着以色列人过去所行的恶事，现在这个恶事怎么样？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斯提凡他从被审判的角度，成为像摩西一样成为什么审判官？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买，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这里斯提凡在说，其实你们悖逆啊，你们抗拒圣灵的最高峰就是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你们抗拒圣灵的最高峰。所以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咬牙切齿。所以我们这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什么抗拒圣灵。当我们抗拒圣灵，靠血气行事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被记恨所充满。但是斯提凡他是被逼迫者，但是这里看到说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都是什么？被圣灵充满。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什么？抬头仰望。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然后呢，他在人不能谅解、人逼迫的时候，他定睛干嘛？望天，就神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然后耶稣就站在神的右边啊。然后呢，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在受审判的，他说：“我要在坐在神的右边，我将来还要驾云再来。”众人听到这个话，更是什么？大 声喊叫乌泽尔。为什么要乌泽尔？当他们听到亵渎神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要听，他们就乌泽尔，他们认为示底反在亵渎神，齐心涌上，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在这里也很特别的提到了一个人，一个少年人，他名叫什么？扫罗。所以其实他也在当场做见证啊，他也当场做见证。那就在他们用石头打示底反的时候呢，示底反呼吁说什么？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父啊，我交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他完全是被圣灵充满，跟主耶稣一样为主来殉道。然后更可贵的是，他跪下来喊着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他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说了这个话，什么？就没有说死了。说睡了，因为示底反他相信神的应许，神说我是复活的主，我是生命的主，凡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必定不死。所以哪一天你说听到说朱牧师死了，没有死，我只是睡了，我只是睡了。就像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前总统第一夫人老布希的太太Barbara Bush 她过世怎么样？她也有不断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不管你有何等的荣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所以示底反他在最后他也效法耶稣啊，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就像耶稣，他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啊，那在示底反的信息当中呢，也提到了帐幕跟圣殿啊，帐幕跟圣殿，那都是象征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就指示摩西要以色列人建立什么会幕，可以跟着以色列人不停的水到处走。到了他们进到迦南地，也让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但是神说什么？主说什么？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之地？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过，亚伯拉罕他在两河流域的时候，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就与他同在。当约瑟在埃及，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并不是限于，他是无所不在的神。然后这里提醒我们，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主耶稣他也说，他来是要取代了什么？圣殿啊，所以你们可以填一下，它取代圣殿。圣殿后来有没有被拆毁？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以色列，圣殿的原址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金顶式或者是清真式啊，所以圣殿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预告，他来是要什么？取代圣殿，因为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而且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啊。那而且更宝贵的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我们前面说圣灵充满，我们就有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干嘛要住在我们里面？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可以来荣耀神，都可以来荣耀神啊！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然后当大家批评说耶稣的门徒他们糟践律法的时候，其实圣经也提醒我们，律法啊，也成全了律法，就是律法只是目的是干嘛？神赐下律法是干嘛？是叫人知道我们有罪，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得救，我们只有什么？来转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来转向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呢，他也是，所以耶稣说：“我来 绝对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干嘛？成全了律法。我们只有借着信靠耶稣，让我们可以什么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其实在旧约，在圣经里面就不断地提醒我们，旧约就已经说过啊。那在新约希伯来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名。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已经超越律法，因着主耶稣不断赐下救恩，而且也带领我们来满足律法的要求啊。那上周大家知道，我跟师母去参加外州的这个恩爱夫妇营，那师母就很兴奋说：“哎呀，我们可能会看到雪。”结果你们想，我们看到雪没啊？我们不但看到雪，还看到大雪，大雪纷飞啊！我们那天晚上要出去开车，哇，真的是很危险，大雪纷飞哦，风大雨大，我们看到雪。可最重要的是，每次在营会当中，我们就不断经历圣灵充满，我们不断经历圣灵充满。在营会开之前，那个当地牧师跟我们讲，跟我们解释每一对夫妻的时候，每一对夫妻都有问题。我们听了怎么样？害不害怕？啊，这些就是来参加营会的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唯一能做就是迫切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的会上。结果怎么样？每一对夫妻都被翻转了，哦，都被翻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神得着。所以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你是否相信神的应许，愿意领受耶稣的救恩，并且呢被圣灵充满，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当我们面对抵挡和逼迫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愿意勇敢地为主来做见证，效法斯提凡的好榜样，继续忠心地服侍呢？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来带领我们再次来唱耶和华我的神。